参加神的信息，他的讲到的题目是有益的疾病。Now it's time for sermon. Today we are very glad Pastor Fu come back to us, and his title of sermon is Beneficial Sickness. 下面把时间交给傅牧师。
平安。
好，大家听得见我的声音，感谢主。好，我把这个 slide 好，感谢主的恩典。那实在是很高兴在网上跟弟兄姐妹见面啊，看见了熟悉的脸面，听到了很熟悉的声音，也深刻的体会到大家对我格外的盛情啊，非常的感恩。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叫做有益的疾病。那不是说疾病本身有益处，而是我们看到神可以借着人的疾病成全的一些美事所带来的一些益处。关于这一次武汉这个病毒啊，这个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聚会的方式，如果不是这样瘟疫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采用这样的方式。那在这个瘟疫流行的过程里面呢，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也花了许多的时间心思，迫切的为这件事祷告。那么就有人问了，既然你们迫切的祷告，你们所信的神怎么没有来拯救武汉，没有来拯救这个世界，没有阻止这个病毒的蔓延呢？就有人回答说，其实神早就做工了，而且派了八个人来拯救你们，其中这些人还都是医生。但是呢，你们不能怨神啊，因为你们把这八个人都给抓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简短的对话，这个对话折射出一点，在有些事情上呢，我们怎么样去思考神的作为。在这个瘟疫流行的过程里面，有多少人为的不足啊，人为的过错在里面，神知道这一切。但是呢，神许可这事发生，我们相信呢，神会借着这件事，即便是透过我们人的过犯、罪孽和我们人的软弱，甚至许多人所遭遇的磨难，神呢会做成一些美事。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两段经文，刚才本村弟兄为我们读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一节。那这两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讲到保罗去加拉太传道，第一次到那里去传道。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第四章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很显然，那这一次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到加拉太传福音。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这一次的传道是发生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因为我们把两段经文如果组合起来，就会看见一件事，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章里面就讲到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传福音。那么在第一次旅行布道里面呢，它主要是集中在亚洲地区，因为第一次呢它的路程相对还比较短一点，就是离耶路撒冷不是太远，离出门的安提阿地方也不是太远。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呢，是大致记载了保罗所去的几个主要的地方，就是他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基本上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结束啊，这是两个安提阿。我们好多人读圣经呢就搞混了，不知道哪个对哪个啊。实际上圣经里面呢提到两个安提阿，保罗传道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呢， 叙利亚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叙利亚国家这个地区，那它离耶路撒冷呢不是太远。但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他所行程基本上是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这个地方呢离耶路撒冷就很遥远了。那么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呢，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就会看到，特别十四章又提到几个地方，就是他到了这个以格念啦、路斯德啦、特比啊，这几个地方。那么这几个地方呢讲完了之后，就是刚才本村为我们读的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就是指的特比，保罗跟他的同工在特比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然后又回到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所以呢，这是让我们看见保罗第一次旅行不到后期，他在这个特比是到了最远的地方了，然后就回来，经过这个路斯德、以格念，就回这个安提阿去。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见保罗第一次旅行不到，他主要是集中在小亚细亚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土耳其的这个大片地区。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加拉太，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啊，不是一个加拉太教会。那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是指南部，是指北部呢？那在这个在圣经研究上，有一些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很有可能保罗传福音是到这个加拉太南部地区。这个南部地区呢，是因为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他所去的这几个主要城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路斯德啦、以格念啦、这个特比啊，都是南加拉太地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和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的描述也非常的吻合。所以这是我们比较确定一点吧，说是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就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期间来到了南部加拉太地区，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没有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到那个地区去，可是在加拉太书呢，我们就看见保罗自己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次到加拉太地区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身体有疾病。可以说保罗是因为生病的缘故第一次到加拉太去传福音建立了教会。他生的什么病呢？那保罗没有讲，但是在第六章里面，同样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保罗就说，他说请你看哈，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那么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十一节讲的这句话。那保罗为什么提到这句话呢？就是他写加拉太书不是他自己拿笔写出来的，而是另外有人代笔啊。保罗一边说啊，有人一边做记录写下来。但是为了确保这是他所写的信，所以最后呢他要加一个签名啊，他要加一个签名，他就写了这句话，他说你们看我所写给你们的字是多么的大啊。要知道古代社会这个纸张无论用的什么纸张都要节约使用，很宝贵的啊。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写这个大的字呢？一个可靠的理由就是保罗的眼睛可能是不太好啊，他的视力不是太好，所以他就写大一点。正因为如此呢，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第四章，尤其后面保罗又说，那个时候你们很爱我，把我看作神的使者，当作耶稣基督来接待，你们甚至把眼睛弯出来给我也愿意。所以这两处经文结合起来呢，有人就推测保罗可能是生了这个眼睛的毛病，需要休息或者需要休养，或者加拉太那个地区呢适合他恢复啊，所以去到了南部的加拉太。也有人推测说保罗可能是生了痢疾了啊， 需要一段时间休养，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那具体什么疾病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呢，去第一次到加拉太传福音是因为生病的缘故。神带领保罗到各个地方传讲福音，有时候呢是圣灵直接的感动，有时候呢是神的意象里面对他讲话。比如说神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禁止他在小亚细亚传道，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又用马其顿人的意象带领他去欧洲，所以神会用直接的方式带领保罗，神也会用透过间接的方式带领他。比如说这一次生病啊，带领他到了这个南部加拉太地区。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在人生里面会有一些苦难，有一些疾病，这些苦难和疾病我们怎么去看待就很重要了。那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呢，一生总归会经历一些磨难，会有一些疾病。在这个人生的漫漫旅程里面，就像是约伯自己所说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就像是你拿这个石头砸这个石头会出火星啊，你拿锤子去砸钢铁会碰出火星来，人生一定会遇到一些患难。这个人生有一些艰难，疾病是患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叔本华，叔本华谈到苦难的时候呢，他甚至就觉得人的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人的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那叔本华讲这话呢，好多人肯定不爱听，怎么可能呢？人生的本质性质就是一种苦难，但是他就解释为什么他这么理解。他就说我们人生的世界上有疾病有患难，是会让我们承受一些艰难，承受一些痛苦。可是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话会怎么样。然后他就做了一些理论，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点痛苦，人生就会更加的乏味，更加的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没有痛苦的话，我们会失去人生的意义。一个人一生完全风调雨顺，完全平平安安，他就缺少了奋斗的动力，缺少了追求，缺少了探索。所以叔本华呢有好多的论述关于苦难。那我们想呢，神让我们所经历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苦难是伴随着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如果没有这个罪呢，我们人类根本就没有苦难。但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如果生了这个疾病，我们怎么去应对，怎么去看待，那就很重要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单单中国有人统计残疾人士大约有5000万，这个好胳膊好腿的人看到残疾的人会怎么理解啊？会怎么去看待？就像耶稣当年带着他的门徒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耶稣就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的门徒也就对他感兴趣了。那耶稣没看见这个瞎子的时候，他的门徒也不留意，别人呢也无所谓，所以不太有人去注意他。但是当耶稣关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开始留意那个生来的瞎子，然后他们就问耶稣，他说耶稣啊，这个人是生来的瞎眼的人，那是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所以你发现哈，这个门徒这么想有没有错呢？这个很自然，因为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他们这么理解很正常。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门徒看见这个人生了的瞎子，有没有想象看我怎么去帮帮他呢？怎么去给他一句安慰的话呢？ 怎么去鼓励他呢？哎，这个门徒没有去考虑。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自己有病，我们怎么看待疾病？如果遇见有疾生病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他们？那是探讨他的生病的缘由呢，还是去考虑怎么跟他一些实际的帮助，哪怕讲几句安慰的话呢？保罗生了疾病，神就借着他做一件事，没有因为这个疾病妨碍他自己的工作，反而因为这个疾病他继续到加拉太地区在那里传讲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就看到神在保罗身上所成就的一件美事。那当保罗带着疾病的时候，没有放弃神给他的托付传道的责任，所以他仍然坚持去传讲福音的道理。当保罗带着疾病来到加拉太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呢，他就成了一个试炼。保罗因为生病就成了试炼。那么这个试炼呢，是两个方面。我们看看，首先他对于保罗自己是一个试炼。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你有软弱、有困苦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讲积极的话，讲鼓励人的话。那我一个人呢，经历患难，他就较多的比较容易关注自己的艰难。那么让一个生病的人去向别人传福音，这是一个试炼。保罗当时呢，假如是我，我就会想，哎呀，我自己都生病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吧，我去给人传道，我怎么好意思去讲呢？我自己都病殃殃的，走路都困难，我怎么去跟人讲一个慈爱的神呢？我怎么去讲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我怎么去跟人讲一个有福的道理呢？那如果我生了病，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有福的人嘛。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在疾病的时候，尤其是重大疾病，去站出来勇敢的传福音，那确实需要勇气。我直到现在还记得，现在算一算看，差不多30年前了，30年前呢，我曾经去一个教会参加聚会，那个教会呢是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当时这个教会呢去参加聚会的人，大多都是长辈，大多的都是年老的人，很多都是农村地区去的人，他们的穿着非常的普通，非常的朴素，甚至说有点邋遢。好多人呢，因为在农田里工作干活，礼拜天呢根本就没有时间换衣服，也没有功夫去清洁衣服，所以好多人呢，去礼拜堂聚会也都是有点邋邋遢遢的。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礼拜堂也很破旧，是几间房子，很普通的这个房屋在那里聚会。那一个礼拜天呢，我就去那个教会参加聚会，然后门外呢就有住在礼拜堂旁边的就有人看见了，哎呀，他就讲一句话啊，他说，哎呀，这个到礼拜堂里的人还有这个光棍一点的人啊，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还有穿着比较正常的一个人去聚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年轻嘛，也这个还不一20来岁，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去参加聚会的人都是老人，哎，今天跑一个年轻人去聚会啊，这个年轻人呢，当时我在学校读书嘛，这个穿着还比较正常一点啊，他们还觉得这个很稀奇。那所以在人的眼中呢，会很容易看外表啊，很容易看表面的现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如果你自己的家庭不幸福，你就很难去跟人讲神会让我们家里和睦。如果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有问题，你就很难去给别人做婚姻的辅导，你说神爱我们会叫我们夫妻相爱，这个很难，对。那保罗呢，在这个自己有病的时候，他要向人传讲一个荣耀的福音，有恩典的福音， 传讲一个医治的主，这是需要勇气。然而我们看见保罗就胜过了这个勇，胜过了这个试炼。所以胜过这个试炼呢，即使带着疾病，他依然大胆的去向加拉太人传讲福音。当保罗来到加拉太地区，无论是进入哪一座城的时候，开口向别人讲话，对于听到的人，那也是一个试炼。假如我是当时保罗一个听众，那我不由自主的会想，你在那里讲什么呢？啊，如果你所信的耶稣能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不医治你呢？如果你所信的神有又慈爱又有大能，为什么还让你那么病殃殃的呢？我怎么看也不像你是 不像个有福的人哦。你所信的福音也就是如此而已，那我怎么去愿意相信呢？所以对于听众来说呢，看到保罗传福音，那也是一个试炼。这个试炼呢，是停留在表面的层次。那假如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会继续考往下面考虑，继续考虑，哎呀，这个人带着疾病，可是他讲话呢，还是头头是道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所讲的道理，并不普通。他说我的言语粗俗，相貌平平，可是我讲的道理呢，还是很正常，很有逻辑的。所以会听的人呢，会思想的人呢，他就会透过表面的现象来看待保罗。那有的人就会想，这么一个人病殃殃的，为什么还要讲一位耶稣呢？这个耶稣到底什么地方吸引着他呢？这个耶稣到底在哪个地方让一个人经历这样的磨难，遭受这样的疾病，还依然传讲他呢？所以认真听的人，有头脑的人，愿意思考的人，他就会透过表面的现象去思想保罗所传的道，他就愿意去思想保罗所讲的那位耶稣。他们会进一步的听到保罗所讲的耶稣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却愿意为了别人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又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人他自己生了疾病了，他自己遭遇了艰难，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自己的朋友，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向我们讲耶稣。他自己这么艰难还在讲这位耶稣，看来这个耶稣对他有什么吸引力，这个耶稣一定对他有些特别的地方，让一个如此艰难的人，如此艰难的人带着疾病还愿意去传讲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加拉太人就会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当他们继续去观察保罗，听保罗所传的道，看见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他们就会发现保罗所讲的这位耶稣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会看见一件事，同样是在第十四章，那前面的一段内容呢，就讲到保罗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保罗当时在路斯德呢，那个城里面有一个生来的瘸腿的人，那生来瘸腿的人没有力气行走，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就行了一件神迹，定睛看着那个生来的瘸子，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所以这是一件看似矛盾的事情，一方面保罗自己有疾病，神不医治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又借着有病的保罗去医治其他有病的人。那所以在路斯德城里，当保罗神借着保罗行了这样的一件神迹之后，那我们就看到当地人的反应如何。 他们就觉得是有神借着人形降在他们中间了，他们就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神来敬拜。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得很奇妙，说这些这个路斯德城里的人呢，他们就带着花圈牵着牛要向保罗和这个巴拿巴献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路斯德城里的人，那些从前迷信惯了的人，拜惯了假神的人，他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所做的事之后所产生的反应。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就容易理解加拉太人他们去认真听保罗所传的道，看见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就胜过了试炼，愿意接纳保罗，愿意听他所传的道。所以他们胜过试炼有哪些表现呢？我们继续看，看到保罗虽然生病却得安慰。为什么得安慰呢？接下来我们看看中间的一些原因。第一个重要的表现，加拉太人没有轻看，没有厌弃保罗。一个生病的人，生重病的人，太容易被人轻看，太容易被人厌弃了。尤其是你去陌生的一个地方，那别人不知道你这个生病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在古代社会，即使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教导有好多疾病是因为罪恶引起的，好多的疾病是跟人的罪有关系。所以在犹太人认为很多疾病呢是因为不蒙神喜悦，即使不是因为犯罪也表示不被不蒙神悦纳。那在外邦的社会其实也是有这种看法。那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对于疾病了解不深，所以好多的疾病呢也会和鬼神联系起来。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家人没有信耶稣之前，我的曾祖父啊，我小时候曾祖父还活着，还有我的奶奶那个年代呢经常的生病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信耶稣之前呢是喜欢去烧纸烧香啊，喜欢拜偶像，就是想着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在古代社会啊，在迷信的范围里面呢，往往这个疾病是跟神明有联系的，就说一个人生病呢，那就是表示神并不喜悦，甚至这个人犯了罪。所以加拉太人呢，当他们不轻看保罗，不厌弃保罗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上就突破了这一关，打破了这个传统的看法。所以保罗很得安慰，就是因为加拉太人没有轻看他，愿意接纳他，甚至是殷勤的接待保罗。那这个殷勤接待怎么接待法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他们一定是愿意把保罗接到家里面去，愿意把家里面一些美食拿出来给保罗和他的同工享用。那我知道现在还非常的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两年多以前，那时候我们还在 College Station， 我们家里失火有那么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家庭轮流煮饭给我们送过来我直到现在还觉得深深的纪念那几天所吃的饭食是我这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美最可口的饭菜弟兄姐妹真是很尽心的为我们煮饭菜。所以加拉太人呢就殷勤的接待保罗。那这个接待呢跟现今的时代真是形成巨大的反差。如果我们看看这个COVID-19 这种病毒影响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容易体会加拉太人如此接待保罗他的深意。那在中国开始流行这个病毒开始流行之后，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呢，好多地方就对于武汉人湖北人产生了深深的偏见。他们不要说是不接待了看到 武汉人、湖北人都觉得很远远的要躲开啊。这是一行条幅挂出来的，这是江西省，有一个县的一个镇，叫彭浦镇。那这么这个镇里面呢，也挂了一条条幅，他说湖北回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啊。下面有一个落脚是彭浦街道办。那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几行字写出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说实在的，如果我是一个湖北人，那我看到这句话呢，这里我都不敢待了，我恐怕也不敢走在街上。别人如果听到我是湖北口音，一定会把我赶走，没准呢，甚至还有人会殴打我。那所以这是到了这个生病，当然这是一种疾病呢，是传染性的，所以更让人害怕和恐慌。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中国的人的聪明才智，哎，你看好多就用在这个怎么呢，防湖北来的人，防武汉人了。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好多地方就让人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啊。有人就编了一些顺口溜啊，说出门不戴口罩等于在病毒里裸奔啊。人多莫去凑热闹，出门记得戴口罩。他说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徒，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他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你听听中国讲的这个，中国人的一些聪明才智用起来的时候呢，真是很形象。这就是讲到这个疾病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呢，就互相接纳很难，就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些隔离，甚至家人和亲人互相走亲串友都很艰难了。在中国如此，在美国呢，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保罗在加拉太地区，他自己有疾病，那个地方的人不轻看，不厌弃，反而接待，让保罗很得安慰。他们接待保罗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待保罗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是一个完全的接纳，尊崇保罗和他的同工，像是神的使者，像耶稣基督自己一样。所以刚才我跟大家看到的，在路斯德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路斯德的人看见保罗所行的一个神迹，他们就觉得这是神变成了人来到他们中间了，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当作神的使者来接待，这是非常的尊重，非常的爱护。那我到现在还知道，在我老家那个教会，早年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呢，非常的火热，弟兄姐妹之间的鼓励，弟兄姐妹的交往，真是互相看待就是如同神的使者，这个姐妹去看另外一个姐妹，就好像被当作神的使者一样来接待，那么这是保罗在他的传道过程里面有这种真实的体验。还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保罗甚至讲了一句话，在那个时候你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愿意。当然这是一种似乎有点这个夸张的讲法，但是这里表达出来加拉太盛情的接待保罗。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这个医学技术比较发达了，就开始出现这个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移植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捐赠器官的，有一些亲人比较容易，但是陌生人就很难了。如果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对方，那真是爱到对方，爱到一个地步。就在五年前，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医院，叫做杜克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那么这个医院里面呢，做了一台手术。当时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器官移植， 移植一个肾。那么捐肾的人呢，是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琼斯啊 ，Tim Jones。那接受捐赠的人呢，是一个福音的歌手啊，福音歌手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唱歌的人啊，在好多地方教会呀，或者是布道聚会呀来唱歌，这个叫福音歌手，他叫赫伯特啊。那么这个赫伯特呢，是做福音歌手，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就在好多地方去做募捐。有一次他在募捐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琼斯所在的教会，在他的礼拜堂外面做募捐的聚会。那么当时呢，这个教会里面实际上也在做一些拍卖，这个赫伯特呢正好来到这个教堂外面，他们两个人就认识了。那么认识之后呢，这件事就是两个人见个面就认识而已。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牧师从一个渠道得知这个赫伯特的一个肾不好啊，两个肾都不好，需要用一些药物来维持，而且呢迫切的需要换肾。假如说一段时间内找不到肾源换肾的话，那这个赫伯特呢就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啊，所以他的太太呢就跟人一些人联系，就请大家为他祷告。那么这个牧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有一个感动啊，他这个感动呢就是想，我愿意帮助这个年轻人，怎么能够帮助他呢？我在考虑能够捐给他一个肾。但是这个牧师呢自己不能完全的做主，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首先能够得到妻子的支持，就是太太能够同意我做这件事。所以他经过一段时间祷告之后，就首先跟他太太讲这件事啊，没有想到呢他太太也很同意支持他去捐这个肾。那后来呢，他就跟这个赫伯特的家人联系，他们就确立了这个手术的时间跟地点。在这之前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主要是这个血型的配对啊，那发现呢这个血型也很吻合，所以他们就在2015年3月13号在这个杜克的医学院里面做了这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原本计划时间呢3个小时就足够了，可是当这个医生把这个琼斯牧师的这个杜甫打开取这个肾，在这个取这个肾的时候呢，就发现在他这个肾旁边的有一个动脉上面有一个瘤子。当时这个医生，做手术的医生很奇怪，他说在这个手术之前做这个身体检查都没有发现这个瘤子，可是呢把这个肚子打开了，手术过程里面就看见这个肾旁边有一个动脉瘤。于是呢这个手术从3个小时就变成了6个小时啊，因为更多的时间呢就用在清除这个牧师的动脉瘤这个瘤子上面。后来这个医生就告诉这个牧师，他说，你这个动脉瘤假如不是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发现，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这个动脉瘤如果破裂有可能会让你丧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牧师也很深深的感恩，所以这一台手术等于说救了两个人，一个是赫伯特接受了这个肾的捐赠，生命得以延续，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牧师自己因为爱人的缘故捐赠器官，捐出自己的肾，反而因为这个捐这个肾呢，医生发现他这个肾旁边的动脉瘤，及时的清除了这个动脉瘤。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后来我是在一份报纸上在一份这个刊物上面看到这一段见证，这就让我们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份爱心啊，这样的一份这个心智可以带来多么大的这个效果。所以当保罗说加拉太人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他也都愿意啊，那这是一个种 真实的体会。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爱心，需要这一种接纳。当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充满猜忌，充满冷漠的时候，那我们真是需要首先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彼此接纳，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接纳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保罗，刚才在这张照片就是一个捐肾，一个这个一个接受肾的两个组内的弟兄啊，我们看到他们美好的故事。因为这个生病的缘故，神就在保罗身上透过在加拉太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做了一件美事。因为他生病，保罗传道路线得了的改变，来到加拉太，所以他这就在加拉太的地区建立了众教会。那个时间，神预备当地的人，预备他们的心态接受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还有一件美事是什么呢？那就是保罗在不久之后写下了一卷美好的书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卷加拉太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保罗没有去加拉太的话，他就不可能写下这卷书信。写下这卷书呢，对我们后代的信仰，建立我们恩典的福音，可以说这卷书起到了极大的重要的作用。所以因为生病，保罗的美意得以成就，建立加拉太众教会，写下加拉太书，给我们一些思考。那就是在疾病的时候，遭遇患难的时候，神可以继续的做工，成全他的美意。在这个新冠病毒流行的过程里面，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的流行，我们依然可以深信神可以叫爱他的人的益处。在爱尔兰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个年轻人，他不知道什么缘故也感染了这种病毒，就住在医院里面啊，因为疾病比较重，就住进了医院。住进医院呢，他这个肺部感染比较重，呼吸越来越艰难。曾经有两天的时间，他觉得自己恐怕熬不过去了，要死掉的感觉。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就尝试着做一个祷告，是上帝啊，如果有上帝的话，求你能够怜悯我。如果有上帝的话，能够做一件超自然的事情，能够让我得到一些解脱。他就尝试做这样的祷告。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除了医生偶尔的进去给他做诊断之外，护士偶尔的去给他一些照顾，没有人去接触他，他所有的亲人朋友也不允许去看望他，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很孤独。那一天晚上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没有想到祷告完之后不久，就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清洁工啊，因为很多人不允许进去，那个清洁工呢就在走道里面来回的这个在医院做清洁，在病房里面做清洁。那个清洁工呢就站在门口跟他打招呼啊，那个清洁工呢就开始跟他讲话，问问他感觉怎么样啊，问问他有什么挂心的，有什么忧虑啊，两个人互相谈心。稍微熟悉一点的那个清洁工就自我介绍，原来这个清洁工呢是一个曾经做过宣教士的人，在非洲尼日利亚传教14年、后来呢他年龄比较大了，就回到爱尔兰在 做一些工作。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正好在医院里面做清洁工，然后这个清洁工呢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你愿意不愿意我为你祷告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同意了，然后清洁工呢就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求神能够安慰他，祷告求神的手能够触摸他， 祷告求神能够抚摸这个年轻人，能够抚摸他的肺部，能够解决他的病痛，能够带给他时刻的安慰。那么这个清洁工为他祷告，又跟他讲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这个清洁工就离开了。在那之后，有一件奇妙的事就发生了，这个年轻人的疾病就从清洁工为他祷告之后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起来。那么每天那个清洁工从他这个病房外经过的时候呢，都会向他挥挥手啊，打打招呼啊，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也很高兴，他的这个身体呢一天比一天好转。那过了几天呢，他这个胃口也好起来了，就想要吃东西啊。有一天呢，他就在想了，哎呀，这个神，哎，看起来真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就在想，他说我呢很想喝一口可口可乐啊，还想吃一包薯片啊，虾片啊。于是呢，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给我送一瓶可乐来，送一包这个虾片啊，送一瓶这个虾片给我吃。他自己想到这事，为这事祷告呢，自己都觉得好笑。那这医院里面哪里会有这些东西呢？再说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个大病刚刚恢复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没有想到他这个祷告做完之后，第二天那个清洁工又来了。那么这一次清洁工到他房门前呢，带了一个纸袋子。那么带这个纸袋子就对他说，哎呀，我有一个感动，要送给你这一份小小的礼物。那么这个纸袋子里面是什么呢？两个橙子，一瓶可乐，一包虾片。所以这个年轻人把这个礼物打开之后呢，就惊诧的几乎合不上嘴。后来他做见证，有一个深深的感动。他说，亲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神不知道。我们的每一点心思意念都知道，神都晓得，神这么细小的事情神都晓得。他向神祷告要一杯可乐，要一杯虾片，没有跟任何人讲，神竟然知道，神竟然会差人送给他。所以后来他从这个医院里出来之后呢，就讲述他的见证。我看到这段见证的时候呢，也很深受感动。弟兄姐妹，在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艰难是什么。你在学校会不会遇到身份的问题呢？因为最近美国政府收紧学生的签证。如果你快要毕业了，你会不会担心找工作的问题呢？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你会不会担心这个中美关系逐步的恶化，甚至这个钱转过来都会有困难呢？你会不会担心家里的亲人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重担，你会不会觉得工作的压力很大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我知道有一些人已经失业，有一些人，尤其是在饭店行业、服务行业工作的人，没有办法去工作。那有一些人即使在工作，他承受的压力也特别的大。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难处神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愿意不愿意把我们的患难带到神的面前，相信神会透过我们的磨难成全他的美意。大的范围来讲，在这个病毒期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就介绍，因为这个瘟疫的缘故，好多地方的堕胎的诊所停止运行，好多原本做好计划要堕胎的妇女，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取消这个堕胎的手术，甚至改变主意。所以后来有人大致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这个疫情流行期间，因为堕胎这个手术改变，有很多婴儿 就得以获救，能够出生下来。因为这个瘟疫的流行呢，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美国，开车的人大大的减少，车祸的伤亡率也大大的减少，所以就是许多人如果正常运作，可能会受伤，甚至会被撞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减少了许多的车祸。还有人发现呢，武汉这个地方，好多人恐怕不知道，武汉是有一种病毒叫粉泰尼，武汉地区是粉泰尼的生产转运中心。早在这个1月、2月、3月武汉瘟疫甚重的时候，这个粉泰尼的生产基本上停止，所以导致什么呢？世界范围内这种毒品大幅的减少，以至于出现墨西哥地区转到美国销售的这个粉泰尼都大大的减少。后来我看到这一段报道都有点吃惊，你都想不到，在这里一方面是这个瘟疫是病毒，很多人遭患难，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反而很多人能够得到帮助。再从大的范围内讲，因为这个瘟疫的缘故，很多人迫切的到神的面前，拉近了他和神之间的距离。也有好多人因为经历这些事，就看到人的软弱和不足，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在这个经历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哪些安慰，带给我们哪些益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的爱他，顺服他，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即便是遭遇这样的磨难，我们依然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依然能够得到神额外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看到保罗因为疾病去加拉太传了福音，建立教会，写下这本美好的书信。在如今的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激励我们，叫我们深信你使这些事情发生，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你也能够借着这些事叫爱你的人，叫我们这些蒙你呼召的人得到益处。求你真是安慰我们，看顾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不足，叫我们在这种经历的过程里面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和保守。谢谢主怜悯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